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周伊丽。伊丽她现在其实是定居在日本，今天能够邀请到他，是趁着伊丽回台湾的短暂期间，特别邀请他来上节目的。那么伊丽在所谓的新儿，也就是自闭儿的家庭领域里面小有名气，因为他2009年开始呢，就成立了一个星星小王子在我家的部落格，造福也安慰了不少类似的家庭。所以可以想见的，周伊丽的生活里面有一位重要的主角是自闭症的儿子。然而在艰难的养育自闭儿过程当中，是什么因素帮助他走出痛苦，进而又肩负着使命成为可以安慰别人的人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块儿来进入周伊丽的生命故事。伊丽你好，
娟瑜你好，云彩飞扬的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真的非常欢迎你哦，好难得哦，从日本回来我们可以邀请到你。那伊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长时间定居在日本的呢？
我是大概2010年的8月开始移居到日本的。
所以现在大概多久回台湾一次？
平均一年大概有一两次会回来。
那通常是全家一起回来吗？
对，一般都是全家出动，不过这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单飞，还蛮轻松的。
好宝贵哦。那刚刚开场白的时候有提到说你生命当中有一位重要的男主角哈，是你的儿子。但是儿子还没有出现之前，应该伊丽也有自己对生命的期待啊，是不是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先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跟这些期待？
我的父母有五个孩子，我有兄弟姐妹各一人。我从小看着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努力的赚钱养大我们这些孩子，也教育我们读书，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爱。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想和一般的人一样找到另一半，生两个孩子过平顺的日子。没想到神却另外有安排，他给我的脚本根本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完全无法想象。
所以这所谓意料之外的脚本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我认识我先生开始的。我先生是从日本来的，他完全是个外国人。接着生下了自闭症的孩子。后来为了安置我孩子的教育移居到日本。在到日本之前呢，我成立了一个部落格，叫做星星小王子在我家。部落格记录我孩子还有我的家庭在面对自闭症的生命历程也分享神的爱。这些过程完全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是。
孩子的障碍的确是让我们受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但是因为孩子的障碍，我和我先生才有机会接触福音 认识耶稣，现在一家全部都信主受洗了，感谢主。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这个脚本啊。你刚刚是提到说第一个意外是结识了你日本籍的先生啊，那是怎么结识的呢？
当年是因为工作上常常需要跟日本客户交谈，于是我就和同事们一共五个人结伴一起到中山大学去学习日语。我先生当时是我们班的老师，是这样的。
哦，所以您本身是住在高雄？
对对，我住在高雄。
哦，所以在高雄中山大学那边。
是。
那婚后是很快有了孩子吗？
其实婚后等了五年，好不容易才盼到孩子出生的。
那又是什么时候发现说他是自闭儿呢？
我孩子是在三岁的时候诊断为自闭症。我想一般的人大概不是很清楚什么是自闭症。自闭症它主要的障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语言沟通的障碍，一个是人际互动的障碍，还有另外一点是固着行为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它是一种广泛性的障碍。我孩子他其实从小眼睛就不看人，叫他也不理人。知道我孩子得了自闭症的时候，我还记得医师当时说的话让我很震撼。他说这是一辈子的病，而且没有药可以医好，只能靠教育来改善。
嗯，没有错哈，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那医生说终身没有办法治愈啊，唯有靠教育。所以后来的疗愈之路呢？
其实我经过了半年的否定期啊，我不相信我孩子是一个自闭儿，我觉得他还蛮正常的，他怎么会是一个自闭儿呢？后来慢慢会觉得说真的是不太对，尤其是跟别的孩子一起比较，他根本不会跟别的孩子一起玩。所以三岁半开始才下定决心让他开始接受早疗啊。一开始我们是到高雄长庚医院，就是所谓的日间留院，那时候我每天就带着孩子一起上课这段期间里我发现我孩子有辨识图卡的能力半年后转到凤山的伊甸早疗中心。在伊甸的时候我孩子好不容易才学会了上厕所。后来是有个朋友建议我们说，其实可以带孩子到一般的幼稚园融合，可能会进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幼稚园，希望孩子能够学会怎么样玩呢。其实也觉得说好像教会的环境会比较有爱心所以就是去找教会所属的幼稚园。那么在伊甸大概过了不到一年，我们把孩子送到教会附属的幼稚园，上午是在幼稚园上课，下午安排一对一的认知课。在这段期间呢原本根本不讲话的孩子竟然学会了唱歌他第一首会唱的歌是主耶稣爱我，因为他们在幼稚园每天都会敬拜所以这点让我很讶异。
所以伊利本身也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福音的吗？
是的那时候我孩子在幼稚园上课，我是在附近的早餐店等他下课，因为我家住凤山凤山到左营非常的远所以我是在早餐店待机等他那时候是有一位孙老师，他建议我其实可以在小组里面等孩子下课，所以我就进入了其中的一个小组。那小组长还有两位姐妹，这三位好姐妹的带领下我在一年后受洗成为基督徒。
所以你刚开始有教会生活是从小组生活开始的？
是的
那其实是还蛮温暖的
对，我感觉到说自己不是那么的孤单，然后我的小组长他经常会打电话来关心我，没时间去的时候他会在电话里为我祷告。
那么这样子好不容易奋斗完了一些学龄前的阶段之后，上小学之后的过程顺利吗？
上小学真的才是让我头痛的时候，因为孩子他进入国小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情况越来越不好，他开始会用自己的拳头啊去打自己的耳朵、头啊、脸，甚至会直接用头去撞地板、撞墙。那时候看着他这样子伤害自己，做妈妈的真的是很心痛啊，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后来从2005年到2007年总共发生了六次的意外。第一次意外是因为他尿道发炎，在学校憋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后来额头撞伤淤血了。第二次意外是左耳他自己撞到肿起来，那里面的额骨有裂伤肿起来，医学上这种伤是很多拳击手都得到的，这种病叫做伪囊肿。这种症状除了开刀没有其他方法啊，于是我孩子在隆肿开刀。第三次意外是在右耳，他这次撞了右耳啊，同样是伪囊肿的现象，就是要开刀啊，于是就是由隆肿的同一位医师再次开刀。第四次的意外是他撞头撞伤了，他的左脑的硬壳下有薄薄的一层出血，住院七天啊，这几次的受伤啊，连续使我的心当时就如同约伯记第三章25-26节的感叹，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祸患来到。一连串的意外增加了照顾小孩的困难度，这时候我真的是精神的压力非常大，体力也几乎快受不了了。后来第五次意外也是撞伤，这是左脑硬壳下又出血了，这次出血量是一个拳头的大小，住院十天。第四次意外跟第五次意外在ICU 的急救还有住院治疗的过程，感谢神，孩子都能够平安回家。没想到最严重的是第六次的意外，是发生在2007年的5月29日那一天，孩子昏倒在校园里，他一到医院就紧急插管，当时的昏迷指数是3，他脑部的出血量几乎是整个半脑，从薄薄的一层到一个拳头的大小，到后来是整个半脑。医生跟我说孩子的脸一黑，随时可能就会走了，即使开刀也有90%的机会会成为植物人。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如此待我，为什么神允许我的孩子遭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意外。可是我们真的没办法，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打击之下，我当时是嚎啕大哭，我根本站不稳了，我嚎啕大哭。长老那时候跟我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因为我孩子还在急救，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教会的陈牧师啊，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哭，哭得像个没指望的人一样。我心里有受责备，但是我感觉我当时就是好像自己要完全破碎了，因为死亡阴影笼罩我家。 就好像神把所有的门窗全都关住了，我根本举头看不到亮光，又没有办法决定到底孩子要不要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仰望神了，也只能够求上帝了。这时候才真正的我跪下来了。以前祷告就是不是那么的认真，现在才真正的知道说要跪下来求神。那祷告中，我的脑海里就是浮现亚伯拉罕到山上去献他的孩子以撒的景象。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挣扎，终于我真正的顺服，也真正的认罪，因为我知道说孩子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告诉神，无论我孩子是活或者是死了，愿神啊的旨意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是我最后的选择。
那因为这是一个太难做的抉择哦。你说如果不手术是脸一黑就会死亡嘛，但是如果手术其实有 90% 会成为植物人。
对。
那么当时你的先生他的态度呢？
当时我先生他也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答案出来。那当时我们也考虑到，因为孩子是自闭症，他又有自伤行为，因为开刀的时候是将一部分的脑壳卸下，清完淤血以后脑壳不能马上恢复原位，而是要等到一段时间孩子清醒了再次动手术恢复原位。所以当时脑部一定有很多的管线，如果我孩子醒过来随便抽掉一根，那就也是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开刀有这么大的一个危险，不开刀当然也就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不是人所能决定的一个答案，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状况。
所以当时夫妻就是一起仰望神吗？
对啊，我们只好祷告神了，没有其他方法了。不过我祷告以后是觉得不开刀心里是有平安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先不开刀，然后观察孩子的状况。
所以这个最可怕的第六次意外后来的处理结果是怎么样的？
后来就是我孩子的昏迷指数有慢慢的提升，但是又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气切。因为ICU 的病患经过两个星期以后呢，气切的问题就会来了。那医生是建议要气切。后来我是去询问了一些朋友，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说气切以后问题会更多，特别是我孩子是自闭儿嘛，到时候要照顾上要带抽痰机，可能他的语言声带会受影响，或甚至完全不能说话，到时候又要做复健，相关问题很多。所以也是祷告，除了祷告别无他法。那祷告中我又有平安，不要气切。那不要气切之下，我必须要确保有没有危险性。那医生说当然有危险性啊，你痰一呛到的话也是会不行的啊。但是我是跟医生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啊，让我孩子练习自主呼吸，从短时间的开始，五分钟也好三分钟也好啊，就每一天让他练习自主呼吸。那医生有答应，后来我们是给孩子一个机会先让他练习啊，今天练习几分钟，明天看情况好转再慢慢延长时间，慢慢练习。那在这过程当中啊，每一次去看孩子，一天去看他两次在 ICU， 每次去看孩子啊，我们也鼓励他啊，你现在身上哪里哪里有很多管线啊，我们加油哦，一条一条要把它拿掉，就鼓励他。那他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清醒，可是我们每一次去看我孩子，会帮他按摩手脚，然后帮他全身涂上乳液。那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的手会紧紧抓住我的手，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机会醒过来的。那时候我记得教会有一位姐妹，美兰姐妹，她是录音师，她帮我还有我先生录了一卷唤醒我孩子的录音带，里面有我跟我先生唱的歌，还 还有我孩子喜欢听的卡通的主题曲，还有我们为孩子的祷告内容录了一卷，每天不断的在孩子的耳边唤醒他。我们也拜托护士啊，每天都要播放给他。我记得那时候买了非常非常多的电池，到现在还有。我们不想让医院有负担，所以我们自己买电池。
嗯，
那也拜托护士小姐，可不可以每天都跟我孩子说话？
所以这样各方的呼唤之下，后来他清醒了吗？
对对，感谢主，孩子清醒了，他没有动刀，也没有气切。啊，医生说，经过这么严重的一个脑伤，他有可能眼睛看不到，他也有可能半身不遂，或者说他也可能失去说话的能力等等，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的副作用。不过还好他都没有这些症状，而且很奇妙的是他的眼睛在受伤以后愿意看我了，而且他也愿意开口学习说话，他的情绪比以前好多了。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孩子他不太会说话，不过他后来会说的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妈妈我爱你。
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去看他，其实也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不认识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姐妹也来看啊，为他祷告。嗯，还有我孩子的学校的老师，资源班的老师，普通班的老师，还有同学，大家几乎每天都来报道。我相信我孩子在这过程当中，虽然他打算放弃自己，但我相信啊，他周围的人还有主里弟兄姐妹所有人对他的关心，又让他重新恢复了生机。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的孩子也在经历神。
嗯，那刚刚伊利提到说，你感觉儿子好像曾经有想要放弃的感觉吗？
嗯，是后来打字沟通他告诉我的。
哦，
嗯，
所以是蛮多年之后才
知道
这一段。
嗯，那时候他这么多的意外是因为他想放弃自己。我也很诧异。嗯，就是说那段期间他完全没有办法和人沟通，那么到一个普通的国小里面，面对那么多的小朋友，他感觉自己是不一样的，那他有许多的挫折，可是又没有人了解他的心，所以他也很怀疑为什么神把他放到这个世界，他不想活了那时候。
所以怀疑自己的价值，然后也想要自我毁灭就对了。
哦，对。
那我们再回到伊利这边啊，就是你刚刚有谈到说第六次意外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孩子好像大概小学三年级是不是？
对，八岁。
那么你在这一次的祷告当中，其实你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啊。
嗯，
这样子的一个顺服的态度跟你几年前刚信主的时候对信仰的态度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对对对，刚开始我真的是个半吊子的基督徒啊，我完全不是很认真在这方面。我最认真的一部分就是说我的孩子要得医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经历神的奇迹，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嗯，是有一件事情啊，让我真正的明白其实这个信仰不是这样的。
我的心的安息，当危险若波涛冲击，主的奇妙平安掌权在我的心，我的灵的安宁，当仇敌从四面攻击，在天和地的震荡的时候，我投靠大能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周伊丽。几年前移居到日本的伊丽，她成长在台湾的高雄。她对自己的生命期待呢，就是平平凡凡，结婚生子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人生的脚本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包括嫁给了日本籍的先生，结婚多年之后生下了自闭症的儿子，认识了基督信仰，经营部落格等等，其实都不在伊丽从前的规划当中。而在教养自闭症儿子的过程中，由于孩子无法自我表达，常常以自我伤害的方式想要放弃自己，因此从2005年到2007年之间，也就是伊丽儿子小学的阶段，一共发生过6次的意外，每一次都让伊丽不舍又心碎。最严重的第6次意外，他的儿子几乎有半个脑出血，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该如何抢救呢？要不要开刀？要不要气切？再再让伊丽和他的先生难以做决定。但也在这个艰难哭泣的时刻，伊丽对基督信仰的态度成熟了许多，最终能够在哈利路亚的颂赞中把儿子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上帝。之后孩子没有开刀，也没有气切，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清醒了，而且没有医生预告种种的那些后遗症，反倒眼睛愿意看人，愿意学习说话。最让伊丽感动的是，儿子说的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妈妈，我爱你。那么前面伊丽提到，有一件事情让他知道基督信仰不是一味的求孩子的医治，所以那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呢？这件事对伊丽后来的信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周伊丽的分享。
我提一下这个故事啊，是有一次我孩子大概5、6岁，我刚受洗没多久，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哪里有医治特会啊，先知指导啊，或者是说属灵姐妹的祷告会啊等等，都是我想去试试看的，却不知道这根本跟基督教的信仰背道而驰，简直就是跟传统信仰的求神问卜没两样。事情是这样的啊，有一次呢，我们就听到说有一位美国来的很属灵的牧师即将来到高雄，听说他的祷告啊医治很灵啊，很有医治大能，那于是我就怂恿我先生带我们去。那那一次去了以后呢，因为人非常的多，那我们其实在现场时间不多，那因为我孩子当时没有办法在那里排队等待大家轮流祷告啊，于是我们就等在那个停车场，我们希望说这位牧师结束他的祷告会以后呢，他走出大楼啊，我想要请他当面为我的孩子祷告一下。嗯，于是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等等等等了好久好久，等到我们几乎想要放弃回家了，终于他走出来了，我赶快冲出车门，就拜托这位牧师说可不可以为我孩子祷告，很诚恳的请求他啊。没想到这位牧师呢，他就定睛看着我，他说，你先求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找我。然后他就一下就不见了，然后留下我在当地，我就愣了，我想说只不过是一句祷告啊，当时我心里有点气这样子。后来呢，在经过这些年来的过程啊，我才慢慢的明白，其实求人是没有用的，求神才能够有盼望。
所以后来你觉得在这个牧师点醒你之后，你的信仰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信仰的初期啊，我常常是在神的面前祷告， 就是交托嘛，啊，交托重担，可是我没有真正的放下，那常常是又背起来，又过我平常的生活，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是常常是靠自己太多，等候神的时间太少，只有有空才会祷告。一直到经过了受洗以后三年，我才开始渐渐的回转向神。
嗯，所以受洗之后三年是哪一年？
我是2004年受洗的，所以是2007年，就是我孩子最严重的那次，第六次受伤之后。
所以在那个之后，其实生命有一个很重大的更新哈。
对，我知道说权柄在神。
嗯，那在毅力信仰上帝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圣经信息啊，可以让你真正接受孩子这样子的缺陷？
嗯，在出埃及记4:11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这段经文提醒我，生命在于耶和华。还有一个故事解开了我心中的大结，是在约翰福音9:1-3。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两段经文对我来说是改变我想法的经文。
所以第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是让你知道说创造也是来自于神，对不对？
对，
所以把儿子创造成这样子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对，我觉得这是神的计划，包括神拣选我成为他的妈妈，负责去教育他、教养他，也是神的计划之一。
那么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是让你可以脱离一种罪恶感，就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父母的错，也当然不是你儿子本身的错，最后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
是的。
那么你经历这一大段的挣扎痛苦的过程伊利，你回顾起来你怎么看待上帝给你这样的生命难题呢？
我觉得神给我们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困难乃是我们可以承受得住的，他常常让我们在一个急难啊或者是试炼的下面挣扎，让我们挣扎痛苦，其实是为了成就他预先要给我们的一个重生的恩典，使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能够醒悟过来，看见神他真正的美意。我记得在约伯记5:17-19是这么说的，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回顾我孩子的6次意外，我看见神的恩手一直都在幕后工作着。
这段经文是在你孩子这6次意外的什么阶段你领受到的？
其实在第2次意外神就给了我这句话。
非常的奇妙，因为连次数都是一样的。
对，那时候我不愿意相信说还有后来的几次啊。
因为那时候才第2次。
对对对。
那么经历了2007年这一段之后，你说后来儿子反而是愿意看人，然后愿意说话，笑容也多了，所以你之后带他会不会就容易一些呢？
其实因为孩子他慢慢长大了，还有因为他的沟通障碍的问题还有行为问题，我和我先生在照顾上其实是越来越吃力的状态。我开始有50肩的毛病，还有自律神经失调，我先生他也有失眠的问题，再加上我日本的公婆年纪都很大了，我先生返乡心切，我们本来是想 等到日本有大学的工作以后再到日本定居，会比较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找到任何的工作，一直都没有下落。我先生就希望说我先带孩子到日本，安置他进入特殊学校和住在机构的事，试一段时间看看，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放弃回到台湾。他还是继续台湾的教职，但是我却不想这么做，甚至我跟我先生动气，因为我觉得说送孩子进入机构等于就是放弃了嘛。这些年来我没有放弃过，想尽办法就是要帮孩子，更何况孩子的命好不容易救回来了，这时候要我放手根本做不到，更何况一下子要我离开台湾，真的很需要勇气。不过很奇妙的，就是一个梦中的景象有一把装上子弹的枪歧视我，枪已上膛不得不发，这八个字就像打字一样打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是一个神的信息从背后推我一把，叫我要立刻出发，而且不能耽搁。那就在2010年的8月31号，我带着孩子还有一位临托员，也是一位基督徒的帮忙，他帮忙我一起把孩子扛到日本安置儿子在特殊学校和机构，我住在学校附近租来的出租套房，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各居一房。我现在在台湾，
你在日本，
我在日本的小套房里我孩子在机构里我们三个人一家三口就完全分开了过程里面真的是不安啊，忧伤啊。不过神的看顾，从台湾到日本凭着信心，心中还是有十分的平安。就在我顺服而且实际上出发了这件事过后没多久，竟然我的先生工作就找到了，而且是在我先生的家乡里面的大学任教。而且更让我吓一跳，因为我先生在台湾是副教授，到日本以后他们愿意以教授的职位来聘他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那我孩子当时在学校和机构里也适应的还不错，很感谢神。
所以伊丽大概过了多久之后才觉得说把孩子送到机构不算是放弃他？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还是心里有一个愧疚感，因为我想要把孩子留在身边，可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很矛盾的心态。那过程里面我看到机构里面的孩子，很多家庭也因为没有办法才送到那样的一个机构里面。那现在的问题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机构有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孩子们有进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过程里面我们也一再的跟机构这边在做联系沟通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改变的在没办法的方法中去找出一些有帮助的方法。
那您所谓的没有办法主要就是你们的体力上负荷不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孩子他很需要人的帮忙，也就是说他的一些状况是需要不断的叮嘱的，所以我先生工作忙碌之下就变成我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个部分，那就是很需要一个可以让孩子过一夜让我喘口气的地方，就算一个晚上也好。
那如果不看着儿子他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就会撞伤
还是会选择这样的自伤行为？
目前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不过在他 一年多前会打字沟通以后，次数就一下子变少很多很多，像一天大概有一次到两次。
还好后来学会了另外的沟通管道。
是有了出口，情绪有了出口，就比较改善一点。
那刚刚有提到说去日本的过程中是有一位老师跟着您，然后你们一起把一灯扛过去，为什么使用扛这个动词呢？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呢，他随自己的意思啊，他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所以有时候时间赶的时候，需要
半推半就，
半推，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那到日本其实也是顺服上帝的意思啊。到了日本之后，找到了合适的学校跟安置机构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实际上喘口气呢？
在这段期间是有喘气的机会，但是呢，心灵上的担心也很大，特别是从我所住的城市到我孩子住的机构，一共有14个山洞，160多公里吧，
好远。
那每一次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是经过28个山洞，在这过程当中有流过太多太多的眼泪了。这三年多来，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感觉神的带领一直都在。
你刚刚说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他在机构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还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是神他随自己的心意做事，人真的无法预料。我本来以为六次意外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应该没事了吧。没想到真的还有第七次。到日本大概过了不到一年，2011年的5月，我孩子升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遭到老师的一个体罚，而且是长期的体罚。当时是有好心的目击人士看到，然后打电话给校长，跟校长说看见校园里有老师在打学生。当时校长知道，他却隐蔽不让我们家长知道真正情况，他只对我们说老师打了孩子肚子一拳，然后请求我们原谅。他表示以后会严格指导那位老师，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可是呢，没有想到过了一个多月，我们收到了一封信，那是 PTA 寄来的一封信。 PTA 就是家长会，家长会有一位成员，他没有写名字，寄过来的。他里面详细描述了他看到两次我的孩子被老师体罚的一个详细的状况，他里面很详细的写给我们看。当时我看到这封信，我整个汗毛都竖立起来了，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赶快冲到我先生的学校里，我们就很快的跟日本的法务局通报这个案件。因为当时这封信的日期是在校长声称只被打一次肚子的事情之后，可见的这一个多月以来，我的孩子还是继续的在被施暴。所以目前其实我们一家人还是在这个苦难里面，在这第七次的苦难里面。而且这事件的背面还有出现黑函两封，一封是寄给我先生，一封是寄给我先生工作单位的校长。另外还有一位学校里面同样是家里有特殊儿的一个家长，他本身是市议员，可是他却介入这件事，要逼我孩子离开学校。但是我们依靠的是神呢，心里没有惧怕。
所以目前这件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呢？
现在学校校长就换了人，而且全校老师三分之一都换血，现在整个学校的那个气氛是很好的。
就是因为在一个诉讼过程当中，后来法院有什么样的判决，是不是？
是在这个事件过后一年，日本的地方法务局的调查结果判定这是一件长期暴行的人权侵害事件。
所以真正去调查之后发现是长期的，
对，
而且也真的是暴行。
对
啊，听你分享这些过程，真的是深刻感觉到里面的艰难。那么伊利，你怎么还有时间经营部落格呢？
我常说那是一个自我疗愈，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心情啊写出来而已啊。嗯，但是2009年2月，其实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就抬头往上看，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梯子，很多人就在梯子上面爬呀爬呀，但是那个脸上的愁苦啊，额头上啊有豆大的汗水，就说明了这整个爬程是很辛苦的。而且啊，大家奋力往上爬呢，还不见得能够往上，有的人就是爬一步就掉两三步，有的人爬不上去就掉下去再也不上来了。那当时我自己也有一个爬的梯子，不过我是已经有一个小平台在那里喘息啊。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问我说，你愿意让人们进来吗？那我心里想，这里很窄耶。我没有回答。后来这个梦境啊，就是刻在脑海里的，很印象深刻。当时的感动啊，似乎就是神要我做一件事，可是是什么事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后来在同年的4月啊，是我孩子的画画老师，他鼓励我啊，我才开始部落格的发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那个梦境当中的平台后来变成你网络上的一个平台。
可能是这样吧。
然后就开始也接触到一些同类的家庭，对不对？
哎，是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透过部落格带领到一些自闭症的家庭信主的见证吗？
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姐妹，当时她还没信主，她有一个自闭儿的孩子，她来部落格，我们透过 email 彼此鼓励交通，我跟她的信有6封，也分享在部落格上过。这位姐妹呢，她去年10月受洗了，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她之前有听过耶稣基督，有听过一些啊，但是还没有受洗。后来她在网络上，她就打上上帝去寻找的时候，就跑到我的部落格来了。
也很奇妙。
对，
打上上帝不是应该会搜寻到太多太多的东西吗？
对，
那竟然跑到你的部落格呢。
对，其实有一些自闭儿也会来逛逛部落格，其中有一位14岁跟我孩子同年龄，他说他很喜欢星星小王子在我家这个部落格，他的妈妈也是读者。还有一位19岁的亚斯伯格症的青年，他曾经跟我透露说他的父母不希望他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种自我否定了，也失去盼望。后来呢，他告诉我说，来星星小王子在我家，让他心情平静。
那么您的先生因为有教授的职务啊，所以其实平常是忙于工作，但是在这个一路上面对这一切，先生对上帝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啊，信主以后可以说是意外连连。那我先生在那6次意外的过程当中，他就曾经对我说，奇怪，过去没有这些事情，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断的遭遇意外呢？当时我的回答是，我还是选择相信，因为信主以后我觉得我的心里有平安，虽然当时的环境是不平安的，可是在一个信靠主的过程里面，我的心却有平安。那经过这些意外以后呢，或许我先生当时说的不错，信耶稣以后的确不断的遭遇意外，但是我相信神有神的美意，而且他总是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对于你这样的领受，先生也领受到了吗？现在
我觉得神有神的时间表吧。
所以伊利，你经历了这么多上帝的考验，当然在这个当中也经历上帝所赏赐的恩典跟智慧啊。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一定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痛苦、灰心，都有跌倒的时候，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些意外里面回转向神，醒悟过来，时时向神发出哈利路亚的颂赞，感谢他，并祈求神 让我们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然后明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奇妙的带领。谢谢大家。
谢谢伊丽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啊，谢谢，谢谢娟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周伊丽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圣经以赛亚书26章3到4节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伊利和他的先生在自闭症的儿子就读幼稚园的阶段听闻了福音，先后信了主，但往后他们陆续经历了孩子因为自伤行为产生的6次严重意外事件，也经历了孩子国中阶段遭受老师长期体罚的事件。伊利的先生曾经发出疑问，说为什么还没有信主之前都没有这些事。这时伊利的回答是，我还是选择相信，因为心中有平安。是的，当祸患临到的时候，或是死亡阴影笼罩的时候，人们求的无非就是平安。这份平安能够让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至于能够面对环境上的不如预期。在伊利儿子他第二次发生意外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约伯记5章19节的经文，说道，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害你。这段经文后来应验在伊利一家过去几年的经历中，让人回头看的时候更深切地知道上帝在凡事上掌权。因此亲爱的朋友，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进而艰辛依赖他，上帝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祝福收音机旁的您拥有这样的真平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周伊丽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
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